一张借据。潘武从小就无父无母，到了结婚的年龄也没钱娶媳妇，他只好找人写了一张借据，言明着娶亲之事，然后跪在这街市口向过往的路人求借银两。路人都嘲笑潘武这是想媳妇想疯了呀，可潘武是不以为耻，在那儿一跪就跪了三天。这件事呢，被一个叫金银的人给知道。金银很同情潘武的境遇，正好家里呢还有一些余钱，于是就借给了潘武纹银30两。潘武十分感动，拽住金银的手，问明这恩人的名姓，让人在借据上写明：“致谢金银30两。”交到这金银手中。潘武后来不但用这30两银子娶了媳妇，小两口还一起做起了小本买卖，一年之后就攒下了纹银30两。这一天呢，潘武赶到了金银家，一定要金银到自己家里去喝杯薄酒，顺便可以将30两纹银给还上。金银推却不过，就跟着去了。走进潘武家，金银愣住了。只见迎面墙上明晃晃地贴着一个条幅，条幅上写着：“致谢金银30两。”再四下里一看，不但是四面墙上，就连床头边、灶台面、这个柜橱前，凡是目所能及的地方，都贴着这样的字条。潘武憨厚地给金银解释：“
哎呀，这滴水之恩嘛，必当涌泉相报，我这样做呀，是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不忘对恩人您的致谢之意呀。”
金银听后是大为感动，夸赞潘武真是个至诚之人。两个人彼此都觉得十分的投缘，于是就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聊了起来。这越喝越聊，越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回家之后，金银跟妻子说起了这潘武的仁义，妻子也为丈夫能交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高兴，于是两家就开始走动起来，交往是日深。不久，金银的妻子怀孕，10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儿子，金银乐的是梦里都想笑。可是奇怪的是，这个儿子的长相，竟然是像极了潘武。除了那嘴巴下面少一颗黑痣，你看他那眼睛、那眉毛、那鼻子，简直就是从那潘武的模子里刻出来的。这算怎么回事啊？难道妻子和那潘武有染？这种事儿是越怕他越往深里想，越往深里想他就越拔不出来。金银要妻子说实话，妻子是哭死哭活的，就是不承认。金银顿时这火就蒙住了心，抱起了孩子就去找潘武算账。潘武见金银前来问罪，他大惊失色，坚决否认与金银的妻子有着龌龊之事。可是再看金银怀里的孩子，也的确是像极了自己。本来这嘴巴笨拙的潘武顿时就愣住了，他目瞪口呆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金银见潘武这个样子，就以为他已经默认了丑事，这心头怒火一窜八丈高，大骂潘武是恩将仇报，蹭蹭蹭就把他腿给打折了，而且还觉得不解恨。他闹完回家之后，金银还想与妻子再理论，没想到妻子却已经是悬梁自尽了。而潘武的妻子见潘武做下这等污脏之事，一气之下也是甩门而去。两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的散了。金银从此是心灰意冷，日日以酒浇愁，拖着这个像极了潘武模样的儿子过日子，家道很快就败落。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金银的儿子到了娶妻的年纪，可这时候的金银哪还有钱给儿子娶媳妇呢？有好事者呢，于是就给金银出主意，挤着眼睛讪笑说：
嘿嘿，那当初潘武娶媳妇的时候，不是你借给他银两吗？你现在也可以去找那潘武借呀。再说了，你这儿子他长得本来就像潘武嘛。
一听这话，金银心想，对呀，潘武当年不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哼，我就找他去借钱，倒是要看一看他是怎么报答我这个当年的恩人。金银敲响了潘武家的门，潘武拖着一条断腿把金银给让进了屋里来。潘武听说金银要借钱给儿子娶媳妇，二话不说把家中所有的家事全给变卖，正好是30两纹银交给了金银。金银呢，于是就用这30两纹银给儿子把媳妇娶回了家。转眼10个月过去，金银的儿子的媳妇也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这男孩一落地，不但是金银，就连儿子和他媳妇6只眼睛全都瞪圆。为啥呀？原来呀，这个孩子竟然长得是更像潘武，连嘴巴下面那颗黑痣都和潘武是一模一样的。媳妇是啊的一声惊叫就昏了过去了。醒来之后，这金银父子俩是连打带骂的追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媳妇儿只是哭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金银见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激怒之下，一纸状书就将这潘武告到了衙门里。县令向来是嫉恶如仇的，而且也是断案如神的。看完这状子，脸都气黑了。
好个潘武贼子啊，竟然奸淫了1家2代呀！
他立刻让捕快把这潘武给抓来，然后就开始大刑伺候。可是只打的这潘武死去活来，也没从他嘴里招出半个字来。县令也没了辙了，脑子里就开始琢磨，看这潘武这模样，的确不像是做那种事的人。况且金银父子俩又实在说不出自己的老婆和这潘武哪怕是半点具体的苟合之事。再者说，两家结仇之后，实际上也就断了来往。潘武就是要对他们家的媳妇下手，他也没机会呀。那么事情的端倪到底在哪儿呢？县令想得头都疼啊。这时候到大牢里去给潘武治疗棒伤的这个牙医，给县令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牙医在疗伤的时候，他无意中发现，潘武其实早就做不成男人。再一追问呢，才知道潘武媳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那一年金银家里出了事，他索性就顺水推舟走人了事，正好还圆了他与自己情夫的那个美梦。县令一听此等消息，脸可就白了。
哎呀呀呀，那这么说来是本县误判了案子呀，这要是让同行知道，不耻笑才怪吗？这要是弄不好让上面知道，说不定还会摘了自己的乌纱呀。
县令是越想越害怕，连夜就借口是证据不足，把这打得半死的潘武给放回了家。金银父子受此大辱，却又讨不回公道来，气的是七窍生烟。什么狗屁县令啊！父子俩决议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这一天呢，父子俩在街市上听人说，千里之外的青城山上有一个见多识广的道长， 这位道长能解万事之谜，于是就慕名前去拜访。见了面，父子俩发现这道长果然是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当即是肃然起敬，就把这前后之事一一的说了一遍。道长听完之后细细的问来，随后微微的点着头说，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你们真的是冤枉了潘武了。你们想一想啊，你金银到潘武家喝酒，一进门就被满屋子致谢金银30两的条幅所包围，就连潘武敬你的酒里也是浸透了他的至诚之意。要知道，他对你金银的这种感谢已经渗透到他的身心骨子里去了。受了这样的熏染，喝了这样的酒，你们两个又谈得这样的投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回去以后，你再把如此情愫带给你的妻子，那这样生出的孩子怎么会长得不像潘武啊？可是道长的一番话，在金银听起来依然感到云山雾罩。金银的儿子问道长，那我儿子生下来更像潘武，这作何解释？我又没喝那潘武的制下酒啊。道长感叹道，你虽然没有喝那潘武的致谢酒，可你爹为你娶妻的时候用的是从潘武那儿借来的30两纹银。潘武真是一个实心实意的人呐，你们这样的误解他，可是他还是始终念念不忘你们当初给他的滴水之恩。在倾其家财借给你们的30两纹银里，每一两都注入了他对你们深深的感激之情，每一两那都充满着他对你们赤诚的朋友之意。用这样的银两娶下的媳妇，那媳妇再生下孩子，岂不是就更像的潘武吗？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啊。道长的这番话，金银父子俩好像是听明白，又好像是没有完全明白。道长于是抬手一挥，对他俩说，两位请回吧，不要再上天入地的寻求答案。世间之事阴差阳错，其实万物之真谛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呀。道长的这番话刚落音，就见一阵大风刮了起来。风过之后，哪儿还有道长的身影啊？而金银父子俩却已经回到了故里，就站在潘武家的门口。父子俩进屋，想当面再向潘武问个究竟。谁曾想到，潘武因为吃官司受了大刑，伤势过重，已经双手合十坐在家中死去了。
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
金银疯了一样的冲上去，拉着潘武的手喊道，
你得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没想金银这一拉一喊，潘武的身子竟然轰的一声倒了，胸前的布扣随之蹦脱，露出了紧贴在胸口的一张字条。金银父子俩一看就傻眼了，抱住潘武是放声大哭。您倒是为何呀？字条上是这样写着，致谢金银30两。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